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孙燕女士，她在美国做研究的，不过她的知识范围是很广，她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很多的涉猎，所以她可以在艺术上面是有些分享。她知道1873年有一位评论家斯塔索夫在一份杂志上面对一幅画同埋嗰幅画嘅作者呢有个咁样嘅评论。那个评论就係话列宾係同果戈里一样嘅现实主义者，而且亦都同佢一样具有深刻嘅民族性。佢以勇敢，以我哋无可比拟嘅勇敢，一头扎进人嘅生活以及人内心创伤嘅现实。嗰幅油画呢无论由思想性或者係从艺术技巧都可以讲得上是7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那个画家对于人性的刻画是淋漓尽致。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有一首诗叫做《恐怖》，诗里面这么说，他们让人渐渐地变得驯服，他们给一切都盖上了印，那而应该沉默就让你叫喊，那而应该吶喊就让你沉默。画家所刻画的 就好似呢一种人类嘅命运，个个都走唔甩。鲁迅都曾经讲过，觉醒嘅人系各自解放咗自己嘅细佬哥，自己孭住阴宅嘅重担，肩住黑暗嘅闸门，而放细佬哥去到宽阔光明嘅地方。此后幸福嘅度日，合理嘅做人。鲁迅寄望喺细佬哥身上，佢知道自己将会喺呐喊当中同黑暗一齐灭亡。他知道现实给人的总是悲观的。列宾处在一个艰难的时代，他有很敏锐的感受力，所以能够画出一幅呢，是可以刻画到当时那种现实处境的画。孙燕女士觉得人生其实就好像呢，使到人很压抑很低沉的那些的歌曲一样。人的努力劳苦是将人带去边处呢？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人类将会永远延续叫喊与沉默的悲剧。但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指了给我们看那个脱离无望劳苦的途径。但是有几多人能够觉醒呢？孙燕想回他自己，他记得呢，他入大学之前生活好有目标，就是为了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但入了大学之后呢，就忽然之间失去了方向。那些同学有些呢望着谈恋爱，有些望着出国，有些望着打工赚钱。那阵时孙燕呢，他知道呢有一个叫做尼采的哲学家有这样的说话。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当时孙燕学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就觉得这句话很符合他们的状态。当时呢，他有一个同宿舍的好朋友参加舞会，那个朋友就遇到一个男仔，在自己的 T 恤后面呢写了四个大大的字，上帝死了。咁孙燕嘅朋友就觉得呢个男仔好酷，佢翻嚟咧就同孙燕讲，孙燕都觉得呢个男仔好酷。有一段时间咧，佢对星座好有兴趣，又睇咗一本咧讲周易嘅书，一知半解，就拎住算命嘅工具，就同佢啲室友嚟到去算卦啦。仲有一阵咧，他又看禅宗和佛教的书，觉得自己好像要寻求一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后来他认为他找到方向了，就是要去考研究生，要出国。那在97年呢，他卒之去到美国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一个分校的心理系那处读书。去到年底放寒假了，美国的学生个个都回家，那个城市忽然之间变成一座空城。孙燕觉得自己的心里面都好像很空咁。为了要找些事做，他就参加了校园团契组织的活动。活动的地方就是麦歇根州最北面的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叫做 Cedar Campus。在营地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譬如说出去参观，去当地人家做客人，滑冰，包饺子，在一个小木屋里面做桑拿，然后就跳到外面的冰水里面等等。这些活动除了是玩之外，营里面的活动除了玩之外，还有一些是讲道的。孙燕就经常静鸡鸡走了去不参加，就跟很多其他的中国学生一起玩杀人游戏，玩到天昏地暗，不亦乐乎。不过他都不好意思说完全不去，所以他都听了一些。记得有一次听到的时候，讲的呢就是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偷食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躲埋起上来。圣经呢就说，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牧师就说了，人犯了罪呢， 就会躲埋躲避上帝。但是上帝呢就在树寻找人，在树呼唤你在哪里。而这句说话呢就打入宣言的心里面，不停在里面问他你在哪里。后来回到家之后，他就开始去本地的华人教会来参加了。当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道理，好在呢有一条是他听得明白的，就是说虽然你不明白，你都可以向上帝祈祷。因为圣经里面有个应许，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从前宣言都听过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觉得无非是传说来的啫，同埋一啲劝人为善嘅教义嚟嘅啫。但係呢个时候佢先至发现原来唔係。要做基督徒就要相信耶稣基督係神嘅儿子，佢嘅死同复活係历史嘅事实。当时佢睇到嘅一本书里面列举咗十二门徒为主殉道嘅方法。有人係钉十字架而死，有人被斩头，有人被人用石头打死，都好惨烈。睇到呢一段嘅时候，宣言心里边谂啊，唔通真系有神？如果冇嘅话，点样去解释呢啲人为咗证明一件好荒谬嘅事情而宁愿自己死呢？唯一合理嘅解释就系佢哋亲眼见到复活咗嘅耶稣基督。冇几耐呢？宣言就下了决心，就做了一个决志的祈祷。当时不能够说百分之一百是肯定，但是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决志。决志之后呢，他就要去坐火车去外地开会了。他以前呢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呢挺不错的人，虽然不是说很高尚，反正跟周围的人都差不多。咁喺路上呢，佢有好多时间回想自己嘅过去，神嘅光亦都照到佢嘅内心，俾佢睇见佢里面嘅黑暗，睇到罪带俾别人同埋带俾自己嘅好多嘅伤害，所以佢心里面都好难过。有一次佢去新泽西州开会，期间有一个主日，佢就去到附近一间教堂，呢个系佢决志之后第一次嘅听到。那天讲到就正好就讲紧浪子回头的故事。牧师就说那个父亲见到浪子回家是几咁欢喜，就好像我们归回的时候上帝那种的欢喜。主耶稣讲这个的预言，宣言在查经的时候都听过，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受，但这个时候他听了他就哭，因为心里面很真实的感受到天父正是好像张开双手那样欢迎他回家。好了，1998年初宣言决志信耶稣，99年4月复活节，他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受洗，正式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受洗之前他遇到一件事情，他是学校的助教。那年呢学期尾考试之后呢，他需要整理全班300多人的分数，要将几次测验的分数和最后学期尾考试的分数合并来计算总成绩。卒之他做好就交了上去，但是有些学生就反映就说个分数计错了。那宣言找回个原始数据一看，吓了一跳，因为他的错失呢是使到全班三分之一学生的分数呢都是计错了。那这次呢他就觉得哇，怎可能这样呢？他唯有呢是上报老师，当时就觉得很羞愧。等到那些改分数的表格发下来，他更加真的整个人都傻了。因为改成绩是每个学生一张单的，更加要命的不单止他要签名，那个授课老师和学院的院长都要签名。所以他就填一张一张的单，一边他就想了，老师和那个院长一世都不会忘记有过一个这样的中国学生，是令到他们要将名签百几次的。当时呢宣言就想了，为什么上帝呢是令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呢？ 唔单止做助教唔顺利，而且做研究工作咧，亦都唔顺利。因为佢当时出国嘅选择比较盲目，就系为咗出去而出去。佢对嗰个纯理论嘅专业方向咧，唔系好有兴趣，所以喺研究方面比较被动。本来出去读嘅系博士学位，后来考虑包括学业、家庭各种因素之后咧，佢中途拎咗个硕士学位咧就毕业啦。所以佢个感觉系觉得自己好失败。喺当时睇嚟，佢觉得自己条路好似行到尽头，去到一条骨头路咁样样啦。不过佢亦都知道有一首嘅赞美诗，叫做咧神要开道路，喺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仍看顾。好多年之后，孙燕回头睇啊，神塞咗佢嗰条路，其实系用一个奇妙嘅方法，将佢带到去另一条更加适合佢嘅路上边。孙燕喺终止咗佢嘅学业之后咧，尝试过各样嘅事情，其中系做得最连贯嘅就系写稿。出于咧对写作方面嘅兴趣，佢就开始咧为网站、为报刊、杂志撰写一啲同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有关嘅文章。后来佢翻翻中国之后咧，就由自由撰稿人成为杂志嘅兼职编辑，后来就成为正式嘅编辑。咁因为佢有专业嘅背景啊，亦都有写作嘅能力，所以喺工作里边系比较得心应手。佢做基督徒嘅过程亦都唔系一帆风顺。2001年，因为有一啲咧好唔愉快嘅事情。或者更加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软弱，他离开上帝，他长时间的离开教会，停止聚会，不读圣经，也都极少祈祷。刚刚开始离开的时候，心里面都还有点内疚，后来就索性就自暴自弃了，觉得离开这么远，上帝一定是不要他了。他回想到离开教会那几年时间里面，就算在他离开神的时候，神都一路嘅看顾佢，带领佢。喺2008年初，佢当时嘅单位主办心理高峰论坛，佢系主办人员之一。记得喺嗰次论坛筹备过程最困难嘅时候咧，佢实在冇办法，谂起要祷告，而神亦都真系听佢嘅祈祷。后来呢次论坛喺业内咧有好好嘅反应，亦都系通过工作嘅关系。因为采访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他就接触到一个的课程叫做亲密之旅，是讲夫妇之间那种爱情的自我成长。在参加的那一期亲密之旅小组活动当中，他简直是被基督徒包围，他觉得自己再没办法这样沉默下去，他就找一个基督徒的姊妹讲出自己的疑惑、自己的苦恼。这个姊妹就劝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悔改，而且带着他做了祈祷。在2008年8月，他就第一次去到现在的教会那处聚会。那天传道人讲的经文就讲到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你们中间哪个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将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到了就欢欢喜喜摆在膊头上，回到家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同我一起欢喜啦。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这样为他欢喜，比较呢为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那个欢喜更大。然后传道人讲了4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迷路的那一只羊呢？第二，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为找那只失去的羊来到这个世界。第三，牧羊人找回那一只羊的欢喜就好像主的欢喜。第四，你是不是悔改呢？孙燕觉得这次讲到简直是为他讲的，因为他就是那只自己走失了的羊。他开始觉得好像没那么糟，他凭自己的力量似乎好像过得都还可以，但是其实他凭自己的力量走到去尽头，走到骨头。 亦都咧吃咗好多嘅苦，然后先至发现冇上帝嘅生活系冇希望嘅。佢知道唔系佢去揾上帝，系神再一次嚟到寻找佢。佢卒之咧系被上帝寻找翻嚟，翻翻去神嘅怀抱。佢想起佢曾经咧计错分数嘅事情，佢谂喺佢嘅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每一个软弱后边，主耶稣咧都好似签咗佢嘅名，系主耶稣为佢钉喺十字架上边，为佢付上代价。佢有时亦都会谂起从前读大学嘅时候嗰、那个喺 T 恤上边写住上帝死了嘅嗰个男仔，当年觉得佢好酷，但系佢知道而家如果能够遇上佢嘅话呢，宣言就要话俾佢听，上帝冇死到，上帝今日仍然活着，佢系永活永生嘅神，就好似一首赞美诗所唱嘅，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听众朋友，但愿耶稣都活在你的心，耶稣都在你今日的人生里面是活着，而且是掌管住你的明天，以致呢你是可以充满住希望，因为你不需要再惧怕，耶稣是活的，他是可以掌管你的人生，带领你行前边漫长的人生的路，无论遇着什么的事情，有多少的挫败，几多的软弱，他都可以在中间来到引导带领。但愿福音的福气临到你身上，亦都临到你的一家。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一处，下次再见。
算什么？不过是平凡人。茫茫夜里，我内心抖震。繁星中，我不过是一点微尘。回看，却发现这双足印。如果我知。这般深爱我，如黑暗或风雨陪我走。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